觉得一年很快就过去。为什么年轻的人比较不觉得？为什么年纪大会越来哦，一年又过去了，好快哈，为什么？我不晓得哈。泡泡，你会觉得一年很快就过去吗？不会，因为你还小哈。所以我们年龄呢，对时间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哈。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年在年终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今年成就了不少的事啊，或者有的人想说我今年赚了不少的钱，或者有人想说我今年达到了我所既定的目标啊，等等，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想说我今年有没有更爱神啊？我今年爱神不够的地方在哪里啊？以至于我明年可以呢往这个不够的地方再补足哈。我想我们基督徒可能要更多往这一方面去想。今天我们要讲传道书。我们是不是周报上有打印出来经文是吧？经文比较多一些哈，所以我想呢，我们分工合作，我呢念第一章的经文，然后请大家念第三章的经文。好，好，我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十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看到这个是所罗门王的写的一卷书，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是所罗门王。圣经旧约里头一共有三卷书是所罗门王写的， 年轻的时候所罗门王写了雅歌，就是现在迦南一直在讲的雅歌书哈、啊，这是所罗门王相当年轻的时候写，如果是年老的人还写这样的一卷书很奇怪啊。雅歌，那中年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写了一些箴言哈、啊，我们在诗篇后面的箴言有一些段落是所罗门王写的。那老年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写了传道书啊。以色列人他们有三大传统，而这三大传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啊。一个传统是先知传统，我们很熟悉的啊，旧约先知，还有律法的传统，我们也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是智慧传统，我们比较少接触的。那么智慧的传统虽然从创世纪的约瑟的故事就开始啊、有智慧的传统，但是呢在旧约里头呢只有三卷书，我们称之为智慧书啊。第一卷是约伯记啊，讲的是人生遇到苦难该怎么办。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箴言啊，就是一般的个人在生活上的应对进退。然后接下来第三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传道书啊，就是人在一般平常的生活中没有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以至于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有意义。所谓的智慧传统就是来帮助人反思自己的生命，然后看到自己的生命有哪一些问题啊，需要被神来更新。刚刚我们说的这三卷书就是旧约里的所谓的智慧文学。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所罗门王啊，今天有小朋友，所以就先讲一讲所罗门王的故事啊。我们在旧约的历代志下1-9章。还有列王记上3-11章，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的事迹，就是他大略的生平。好，那么所罗门王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王，不但是非常成功，而且我们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王啊。我们来看为什么他是最成功的王啊。在列王记上3章那里记载到所罗门刚刚登基不久，开始做王，那时候还很年轻。圣经上讲呢，3章3节啊，所罗门爱耶和华，他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爱上帝的人。那么有一天他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呢在那里过夜，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好像做梦一样，上帝就向所罗门王显现。上帝就问所罗门王说呢，你现在当了王哈、啊，那么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赐给你。多么棒啊，好像神仙显现啊，然后问你啊，你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替你达成。所罗门王呢他那个时候爱上帝，所以呢他的回答说什么，他的回答说上帝，我需要啊你给我智慧，这样子呢我才可以带领你的人民，判断你的人民，才可以做一个按公义行事的王。所以所罗门王跟上帝求智慧，结果3章10节就说，所罗门王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这就代表什么？所罗门王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上帝赐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啊。然后呢第13节，上帝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所罗门王是不是一个最成功的王啊？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所罗门王是一个最成功的王，他的疆土比他的父王大卫王，我们最熟悉的啊，他的国土比大卫王还要大。然后呢，他是不必打仗的王，大卫是拼死拼活哈，打下江山，可是所罗门王呢，他一次都不用打仗的，因为大家都国内不叛变，然后国外呢都巴结他啊。当然这是上帝给他的福气啊。所罗门王他的名字就很特别，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所以上帝说，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日子是没有战争的，也是上帝赐给他的。他是一个最成功的王啊，所以他内政好，军事强，因为他有钱，所以他买的这个兵器都是最好的啊。还有军事内政外交呢，外交好不好？好啊，因为各国的王都来向他进贡，送他金银珠宝，还有呢各国的公主都嫁给他了。所以最后所罗门王有几个妃几个病啊，很可怕的，700个妃300个病，加起来1000个太太。好，所以700个妃都是公主啊，圣经上讲都是公主，那表示什么？这些小王都要来巴结他啊。所以表示他的外交相当的成功。所以我们说一个王啊，可以想要有的所罗门王都有了，所以我们就形容他真的是一个最成功的王。好，那我们知道他是最成功的王以后呢，我们就想奇怪，为什么他会写传道书啊？一个很成功的总统，他会不会写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你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你会不会写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不会嘛？你会写说啊，我今天呢又合并了哪一家公司啊？然后我今天呢又赚了多少外汇啊？但是这样的一位王，为什么他会写下传道书？原来呢，我们就刚刚讲所罗门王，他呢蒙受上帝的祝福之后，他有没有一直爱上帝？没有啊，他就是因为娶了太多的太太，而且这些太太全部是不信上帝的，全部是拜偶像的国家送来的公主啊，漂亮的女子。所以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这些太太去拜偶像了啊，所以他就晚节不保啊。所以其实他后半生应该是很远离神的。但是我在想，他既然写下传道书，可能是在他快要没有气之前，他悔改了啊。他发现他上半生很成功，但是下半生很失败，因为他离开神。好，这是大概我们可以对所罗门王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第1章第2节，传道书第1章第2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旧约用这个虚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传道书。他就接下来讲为什么是虚空，为什么他会觉得一切虚空？因为第3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没有看到益处，所以他觉得虚空。辛苦一辈子，如果你辛苦一辈子，最后你不觉得你的辛苦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你会觉得这很虚空的。或者你辛苦一年，这一年你是觉得我的辛苦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益处，你也会觉得这一年很虚空。然后他就讲怎么样呢？第4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他看到时间跟空间，时间什么呢？时光流逝。空间呢？空间不变。 地永远长存，但是呢，人跟地比起来呢，却不长存。上帝造人的时候，原来要人管理大地的，结果管理大地的人呢，比大地还不长存，这很矛盾啊，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么所罗门王他会想什么呢？他的父亲大卫王是多么的辉煌，这个朝代过去了，所罗门王自己看到他的朝代多么的辉煌，也马上要过去了，因为他晚年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末了了。他看到两个辉煌无比的王朝都将要过去，他发现再伟大的成就都有一天要转眼成空，这种无奈就使他感到虚空。传道书八章八节那里更是讲到，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真的，如果看到自己的生命没有这种感叹的人，恐怕是太没有智慧哈。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那里讲的很诗情画意，那里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到这样子的现实？我们不要假装以为我们的生命是永远长存，我们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好，然后接下来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极为所出之处，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这里所罗门王观察到什么？他观察到太阳，还有呢，还有风，还有呢，江河，这些大自然现象好像都是在运行，在一个轨道上运行。我们当然知道大自然有轨道，不过呢，它好像转来转去都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不停的循环而已。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呢，他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奈，甚至是无聊。因为好像人是不能够超脱一个限制，人好像就是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走不出去。好，然后接下来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中国人还要加一个吃不过瘾。好，我们吃饭的时候总要讨论在哪里有好吃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不满足呢，带来的一种虚空的感觉，第五章第十节啊，《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力知足。不知足就成为我们不满足的那个原因。好，第六章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好，所以不知足带来的结果是不满足。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知足的标准在哪里？每个人知足的标准不一样。中国人讲知足常乐，有些人他就是真的是有衣有食哈，他就知足的；有些人有衣有食，不知足要买漂亮的衣服，漂亮衣服也不知足要买名牌的衣服啊，买名牌的衣服也不知足要每年买名牌的衣服啊。那有些人是每个月。那问题是我们知足的那个限度在哪里？如果我们的限度很高，我们是不会知足的。好，所以新约告诉我们什么？人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标准很低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哈。所以其实不满足，其实我们是要检讨一下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期望在哪里，为什么会不满足。好， 这个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像我们这样不愁吃不愁穿，意思就是说每一餐都可以吃饱饭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他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他是在挨饿的边缘，另外三分之一是已经快要饿死的。我们如果还不知足的话，就是很愧对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啊。我们常常要想这个啊，我们应当知足啊。越不知足的人就越感到空虚啊，不管他是对金钱地位或者人情世故各方面都可以不知足啊。不知足就带来一个虚空。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已有了，已过的世代等一下再念。这个讲到什么新的事情，这个我们最有兴趣的。女人可能问题不大，因为女人喜欢买新衣新鞋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过年就要穿新衣戴新帽，好像新的东西很吸引我们啊，所以我们呢房子住久了，我们就要买一个新的住所啊，搬进去就觉得很开心。可是住久了你也觉得新的也不新了，也就不这么开心了，还要整理多麻烦哈。所以这个新的东西呢，其实它不会新很久的，但是我们真的喜欢新的东西，什么东西新的我们都觉得，都觉得挺好，我们追求新的，我们好像不太喜欢做重复的事情啊，好像家庭主妇，我们每天就是做这几样事情就很烦，很郁闷在家里啊。那上班的人说，那我们上班不也都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吗？对不对？一样的嘛。不过呢，我看过电脑上有一个这个，它一个，怎么讲啊？它一个设计的一个电脑的线条，不过它那个图形呢，就是描写人的一生，对不对？它都用电脑线条弄出来，所以要看那个图像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他怎么描写啊？他的描写嘛，就是人生下来嘛 baby 嘛，然后长大，然后就吃饭，然后上学，然后工作啊，然后每天呢是做一样的啊，不管怎么样啦，最后剩下的每天就是吃饭跟睡觉，然后就出去回来又吃饭睡觉，然后呢改变的就是人会越来越老啊，头发越来越白越来越少啊，然后身体越来越胖啊，改变的是这些啊，但是他的行动是不变的，就是吃饭睡觉吃饭睡觉，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就躺在那个棺材里面了啊，然后就被后人祭拜，然后祭拜的人又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人的一生，你去掉你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吃饭跟睡觉，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重复做一些事情，以至于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就不再有意义，甚至我们不觉得它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再思想它的意义。我们每天吃饭，我们会想我吃饭有什么意义吗？不会，吃就吃咯，对不对？不会想说，哎，这个菜是什么营养，对我有什么好处？不会想啊，包括我们也不会感恩。不过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还是想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吧。我们会不会觉得每一个星期来，一样的啊，来同样一个教会，见同样一群人，然后听同一个讲员，不过讲的不是同一段圣经，还好啦。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就不是新事，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每个月领一次圣餐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甚至我每一天三餐饭前祷告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每天做，不是新事，所以就没有意思。所以做来做去呢，每天读经祷告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每天都读同一本圣经，我也不能每天买一本新的圣经，所以呢好像做来做去就什么，就变成形式化。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变成这样。好，所以我们 来主日敬拜，来，就觉得很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就没有什么感觉，听到神的话也没有什么感动，然后就回家，然后机械化，然后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好，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去看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是不是对神始终的认真？即便我们是做同样的事情啊，每次都背主导文，每次来教会都背一次主导文啊，会不会变成是最后是有口无心呢？还是我真的每一次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都会想你是我天上的父呢？因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都会想说，我真的希望全地的人都来信上帝、敬拜上帝，会不会在这边认真？好，我就啊。请大家思考自己的自己的状况哈啊，所以呢，现在的人的问题就是要讲求心哈。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要讲求心，跟着这个时代哈？所以最好我们就是这一次复活节营会，我们就换了新的地方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去了四年五年了很烦了，就换一个地方哈。这个是现代人的心态哈，是难免。但是我们不是每一次追求心都真的是好的啊，我们要很小心。好了，所以呢，这个不长存、不满足，加上没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生命就觉得很无聊了，很虚空。然后再加上十一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啊，这个就很惨啊。我们人跟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止一个啦，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人会纪念，动物不会纪念。人也希望被纪念，好，我们会纪念别人，我们也希望有人纪念我们，这个是人，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好，为什么？因为纪念就感觉到有价值，有价值。如果有人纪念你，你会感觉到你有价值。如果你纪念别人呢，这个别人在你生命中有价值。好，你想想看啊，如果你从小活到现在啊，心中不会纪念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心中会纪念你，你一定会觉得白活，真的。但是我想在座的我们都不会，都没有这种经历啊，因为我想可能不太多有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需要常常纪念帮助我们的人，好，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并且我们也要常常记得去帮助别人。好，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就让对方知道我纪念到他，好，他会觉得他的存在是很有价值的。好，但是这种纪念呢，都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的。好，但是我们说，对我们以前的人，我们纪念多少啊？我们每一家都有祖宗八代，不止八代，十八代，我们纪念几代啊？纪念三代都不错了，我看。哦，我连我的祖爷爷是谁我都不晓得，不认识，好，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啊，知道啊，做生意啊，其他的不晓得。我们纪念多少？很少，对不对？很少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宗教改革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马丁路德的纪念有多少？对加尔文的纪念有多少？很少啊！啊，甚至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马丁路德是谁，不知道加尔文是谁。啊，不要说纪念或熟悉他的生平，那宗教改革是怎么回事？也很少基督徒去关心，对不对？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真的很少去纪念。好，这个就是所罗门王观察到的情况。那他觉得呢，在人生当中遇到这样子的这个事实，是令他觉得人生是虚空，他的劳苦呢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他来讲就是无益处的。好，那么他在日光之下呢，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看到他的一生呢就是劳碌，结果呢是什么？不长存、不满足，还有呢没有新的事情，还有呢不纪念啊，他将要不被人纪念，他将要成为过去的人。 所以这样看来就一定会觉得人生没有价值，人生是虚空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在日光之下，从日光之下的角度去看。好，然后我们记得哈，所罗门王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呢接下来他就想，我很有智慧啊，也许我的智慧可以帮助我突破这个困境哈。但是呢最后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他的智慧什么啊？第十八节，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因为越想要搞清楚，越搞不清楚就越烦啊。所以他越有智慧，越想用自己的智慧去找，找不到出路，所以呢，找到更大的是空虚跟烦恼。好，上帝是给人智慧的，但是上帝给人的智慧，我们要记得是我们受造者的智慧是有限的，不是像上帝那种无限的智慧。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明白，可以想得通的。特别是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智慧一点不占优势啊。我们看看第二章，如果你们有带圣经来的话，传道书第二章那里他就有讲到啊，智慧呢是很好啊，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很好，智慧是非常好。但是呢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啊，就是说愚昧人要死，智慧人也要死的。好，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他不能够用他的智慧帮助他解决他觉得人生虚空的这个事实。好，所罗门王的智慧有多大，我们刚刚已经领教过了啊。上帝给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列王记上第四章那里就讲到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好，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然后呢，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他是真的有智慧。好，然后呢他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啊，各样的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有他的智慧多大，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因着智慧而觉得他的人生不虚空。那接下来第二章呢，他就讲，那好，那我就来享福试试看吧，看看享福可不可以让我觉得人生不虚空呢？他就来试试看啊。于是呢第二章第四节那里看到，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又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树木，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这里在讲什么？讲所罗门他在为自己建造宫殿吧。他为自己建造宫殿不是一年两年哦，也不是两年三年哦，他建造了13年都在盖宫殿呢。你看他多讲究。好，所以四节五节六节就讲他怎样盖他的宫殿，盖了13年，多漂亮。好，而且呢当然咯，他还有什么，还有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也有买来的，然后呢还有牛群羊群。好，然后呢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各省的财宝都跑到他这里来。你看所罗门王年间啊，银子不算什么，圣经上讲，所以金银呢就好像耶路撒冷的石头一样，就是像石头那么多，你想看他多少钱，而且都是高级的珠宝。好，有多少？这里在描写他的生活是 是多么多么的富裕，而且享受，而且是有水平的，不是那种土财主哦。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啊，他有许多的艺术作品的。好，他是一个很高级的享受者啊。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你看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第十节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啊。小朋友出去跟爸妈买菜逛街，看到东西就想要，对不对？那个眼睛很厉害哈。可是爸妈不能，你每看样东西都要买，那整家店都买下来算哈。你每样东西都觉得好，小孩子就是这样，看到就要，看到就要，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能这样子的啊。所以从小孩到大人，多么希望说我眼睛看到的我都有，都可以拿回家，多好。哇，眼睛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那当然了，他是所罗门王了，他可以买得起，他家也够大，可以放得下，对吗？所以呢，这个就描写到所罗门王他是多么的享受，而且他是多么的满足自己所要的，他通通有，真的是一无所缺，一无所缺。那我们只能说，哎呀，真羡慕，真羡慕。可是最后他说什么？第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如果他说没有用，我们还要不要追求？不要了嘛。好，不要那么傻了，他已经通通都有了。最后他老年他说这些都没有用，知道吗？年轻人不要呢走这条路啊，是死路。所以所罗门王在这里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眼光只看到日光之下的事，他只看到物质的世界，他追求的是今生，他只是以今生的一切作为他追求的目标，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虚空。好，我们的追求如果只有今生，我们的眼光如果只有日光之下，最后就是要像所罗门王一样，你即便是拥有所有一切你要得到的东西，你都得到了，最后你会说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力气？那就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我们需要抬头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我们需要超越这个，我们活在这个有限制的这个时空当中，我们需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日光之下的事，我们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死亡的一个人生观，我们才可以看到意义，才可以看到盼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三章，第三章就看到盼望。第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哦，上帝造人是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跟动物的不同，还有一个什么不同？人有一个永恒观，人追求永恒，动物不追求永恒的，只有人追求永恒，就是超越这个肉体的死亡。人追求永恒，所以才会有什么刚刚的感叹，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心中有一个永恒的追求，才会觉得为什么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呢？为什么不是长存呢？人如果只看到日光之下的世界，就是把自己的层次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了，因为动物是没有永恒观的。而佛教的轮回观是把动物的层次抬高了， 人不会跑去做动物的，动物也不会跑去做人的，因为只有人有永恒，人追求永恒，动物没有。好，所以动物的层次跟人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不可能跑来跑去的。好，那么上帝呢，在这里把我们的眼界就扩大到永恒，要做什么？要我们就是不要只看现在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多的是看到上帝永恒的国度，然后更多的学习，我们虽然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永恒国度的观念来看我们现在做的事，还有我们现在的人生经历，一切都用永恒的价值观来看。我们得看清楚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工作是不能长存，我们不要抱一个错误的期待。好，那么三章十四节呢，讲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只有上帝所做的工是长存的。而上帝所做的工最重要的是什么工呢？是救恩的工作。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这个工作是长存的，而如果我们是在神的救恩工作里面，我们就成为长存的。所以我们人在基督里是可以长存的，上帝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存到永远的。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可以永远长存，神也预备了这样子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大家刚刚念完了，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没有？好，智慧书卷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成的，那么我们读一节到八节的时候更体会到它是一个诗歌的形式，对不对？那么在传道书里头有三段有名的诗啊，其中这一段呢就叫做时间之诗，一到八节，三章一到八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就是身不由己，就是我们的生命并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握里面，我们不要以为或者我们要想办法去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好，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好，刚刚大家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想，有感想什么呢？真的是有时，好，就是有一个时候的，都是上帝预备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按照新华的安排，我是下个星期讲，所以呢，这个预备在年末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结果突然之间变成今天，对吧？所以呢，我特别感到是讲到有时不讲到有时，就是呢，你预备了，结果呢，上帝有他的计划。我们是不是要看到我们的人生是需要这样，好像自己要有一个被调适的能力。好，我们真的要想到，我们不是掌握所有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年纪越长，经历的事情越多，我们越会承认大部分的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中，大部分的事情。好， 如果我们觉得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安全感，我们要想要去控制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就跑去算命。嗯，想要算命的人是什么人呢？他想要掌握自己的生命，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一到八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上帝用他的智慧，他的主权来护理所有的受造物。上帝创造，上帝护理，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下。而对我们信靠上帝的人，这个正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就算天塌下来有上帝顶着，我们不怕。但是呢，不相信上帝的人呢，可能就要去算命。但是呢，我们念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不是信靠上帝的话，可能我们会变成宿命论。它不是叫我们认命。宿命论是一种消极的对生命的态度，宿命论对人生是没有把握，没有方向的。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清清楚楚地认识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摆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应该信靠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智慧的主权。然后学习敬畏他，并且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包括我们的生命不完美，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无数让我们无奈的境况，无奈的事情，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人生都会遇到。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一生当中我们一直打了很多的问号，即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常常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这么爱主的人身上呢？为什么呢？我不爱主，那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要生这个大病呢？别人不信耶稣为什么好好的呢？这些事都会发生。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命就是会有缺陷，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不满抱不平，我们也不需要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来相信不管怎么样，他都以他的慈爱全能来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一切。即便我今天可能遭遇到很大的灾难，我还是要相信神在我身上预备了够用的恩典。这样能够学习在有缺陷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享受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才能够满足自己在日光之下所得到的一切，因为知道那是上帝我们预备的。第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看到神的恩典，才能够享受自己劳碌所得。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才可以来感恩。我们以上帝的目标，上帝作为目标，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享受劳碌的成果。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而以追求日光之下的生活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最后呢，我们所要得到的就会像传道书说，传道书上面讲的是劳苦愁烦，不满足，找不到安全感，最后是虚空。甚至传道书二章二十节讲心变绝望， 这个最后是这样的，如果不以上帝为追求的目标，劳碌一生的结果就必然是虚空。好，所以上帝不但赐我们永恒，上帝也赐给我们满足。接下来呢，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心事。第十五节，现今的第三章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哦，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不一样的地方。上帝看每件事都是新的，在上帝而言，他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上帝来讲，他看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想想看，每一天我们需要上帝供应我们多少东西？多少？阳光、水、空气，还有什么食物，还有什么，很多，对不对？上帝都要供应的，而且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太同。好，而且上帝要让花开起来，这样我们看了才会开心。好，上帝要让雪下来，白白的才会漂亮。上帝要做很多事情。好，但是呢，他不会因为供应我们一样的东西而感到啰嗦、麻烦、讨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天天出太阳讨厌，天天下雨讨厌，天天下雪也讨厌，天天吃一样的东西更讨厌。我们是受不了的哈。上帝看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就很像小孩子看卡通。泡泡，你喜欢看卡通吗？哦，小孩喜欢看卡通片、动画片啊，动画片天天看，而且小孩不在乎看一样的哦。而且我记得我小孩小时候看都要看一样的，奇怪，每次选都是选他曾经看过的。好，很奇怪哦。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小孩看卡通片，很像是很像是上帝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生活就像卡通片一样，在上帝的眼前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不停的演，看不厌的哦，看不厌的哦。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跟灵性好不好有一点关系。好，灵性好的人，他可以从平淡的事情当中看到新鲜的事情。灵性比较不好的人呢，他就会觉得都是什么吸引他的东西呢？就是很无聊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孩的灵性，常常小孩的灵性比我们大人是要敏锐，而且要好很多。我们的灵性越好，我们越不需要在主日敬拜有什么蹦蹦跳跳的节目，对不对？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就觉得很满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就有那种满足。这个跟真的是跟灵性有关系。所以心事并不是需要外在的一些不断的变化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以至于我们觉得很有兴趣、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是应该是内在的。那么上帝在基督里呢，使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越多亲近上帝，我们的内心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心里有变化，我们的眼光有变化，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们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我们看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会从这一些不特别的生活当中看到新的事，而这些新的事我们看到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让上帝先改变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每一天有一颗新的心来看 我们每一天上帝都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新的事情。最后上帝还要使我们成为有纪念的人。上帝纪念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最靠近的经文啊，在第三章，在第十六节、十七节啊，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好，就是我们看到人所做的事情，上帝会记住的，上帝会纪念的。即便我们在世上遭遇到不公平，但是这个不公平上帝都记录下来了，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意思就是上帝会纪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我们每一天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每一天的生活是很无聊的，不会，上帝都不觉得很无聊。我们要想今天我做了哪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上帝都有记录的。所以神的审判呢，使我们做人有意义。有的时候我们做对的事情却遭到 不对的待遇，我们会觉得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有审判，我们会觉得我们按着上帝的话去做是有意义的。好，所以第三章，如果你们有带圣经，可以看到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啊。如果死亡是所有受造物的结局，不管人和动物，好人和坏人，聪明的智慧人和愚昧人，在这里提到的，如果都是以死亡作为终局，那个死亡好像就是归零，就通通没有的话。死亡如果使一切通通没有的话，做人不比做动物有意思哦，做智慧人不比做愚昧人有意思哦，做义人不比做恶人有意思哦。如果死了都一样的话，死了就结束的话，这些都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但是就是因为神有纪念，所以这一些就显得不一样。而且神的纪念是永远的，那神的不纪念也是永远的，因为神是永存的神。但是呢，神的纪念就比人纪念我们要重要，因为人再怎么纪念我们也是不长存，但是神纪念我们就是长存的。好，我们都知道神在基督里不纪念我们的罪孽，永远不纪念。好，在基督里，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永远纪念。我们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那么神就永远纪念他的约，以至于神要永远纪念我们。好，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救恩就有完全的把握，因为神的纪念是永远的，神的不纪念也是永远的。好，并且神纪念我们，对我们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也要我们纪念他，有吗？刚刚我们领的圣餐，就是基督要我们来纪念他啊！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来主日敬拜是为了什么？也是纪念主，对吗？好。我们每一天灵修，我们是做什么？每一天纪念主。好，我们见证主为我所做的事是什么？纪念主。好，我们需要不断的殷勤的，而且甚至我们是觉得好像很形式化，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形式化去做，但是是规律去做。灵命的成长是需要规律的。我们规律的来主日敬拜，我们规律的查经，我们每天规律的什么灵修，我们规律的亲近神，这个是造就我们属灵生命需要的。那这一些规律的 纪念上帝就会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所以这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们一旦脱离了这些事情，我们马上就要忘记上帝的。好，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来帮助我们纪念上帝。好，最后呢，在十二章传道书结尾的时候，最后一章末了，所罗门王这样讲：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些，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写这卷书，但是他说你们要趁小趁年轻，越年轻越好，就要开始学习纪念上帝，要想念上帝。因为所罗门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些黄金时间，他黄金时间拿去做什么呢？拿去享乐，拿去忙碌他的事业。好，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事情要忙要做啊，我们很追求，我们很上进，都很好，但是呢要小心，我们会因此忘记上帝，最后会得不偿失，像所罗门王这样。好，我们要认真工作，我们也要认真服侍上帝。好，不要像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呢，发现哎呀，年轻大好的时光没有好好的侍奉神，全部是虚度的岁月，那些享受已经是什么，不再能够满足他，不再能够让他快乐，他的生命剩下来就没有东西了，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于是他写下传道书，叫年轻人千万不要像他一样啊，只顾追求日光之下的工作和享受，到头来呢，就要面临啊，一切都是虚空的这个遗憾。好，因此我们纪念日光之下的任何事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如果纪念日光之上的上帝，那他是永远的。好，没有比上帝更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他最值得我们纪念，因为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活着的原因和目的。所以最后希望传道书写下来，不是希望大家觉得人生虚空，而是希望能够享受人生，但是是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享受。好，从上帝而来的眼光来享受啊。所以在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念一下啊。我们来念一下：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希望我们在劳碌中享福，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他赐给我们永恒，他也要赐给我们满足，而且他要使我们能够经历新的事，并且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纪念我们，而我们也应当纪念他。所以我们只有归向上帝，我们只有活在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盼望里头，我们才可以心满意足享受享受什么？享受上帝让我们在世上的劳苦而得到的一切。而且呢，我们要终身行善，靠着神的恩典来行善。好，不管人家是不是纪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行是被上帝纪念的。好，因为上帝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人生，所以真的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活在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祝福的人生里面。我们千万千万要 拿所罗门王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啊，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们要听听他的警告啊，听听他的劝勉啊，让我们的人生来对准上帝。我们来一同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在世上是要享受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永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好处，让我们的人生真的以你为目标，以你为盼望，让我们不是追求日光之下的事，我们乃是追求你永恒的国度。帮助我们学习从永恒的国度来看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让我们真的知道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让你的名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